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把我们刚才唱的一首天上的歌，我想把我们的灵都提起来，让我们靠近主，让我们想啊，耶稣在天上，他现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先一同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父神，求主以自己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整本的圣经在讲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智慧彰显在这个世代，从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所说的话能够超越耶稣。旧约里面所说的话也是指着耶稣说的，因此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说在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跟诗篇里面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耶稣所说的话是带着能力，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我们今天很缺乏能力，我们今天很缺乏智慧，我们也没有平安，我们需要来真正的听见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话虽然很短的一段的经节，是继续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我今天不为大家啊仔细的来啊分解这个撒种的比喻，因为我们以前讲过，而且上一次潘晓明来到我们中间也讲了这个撒种的比喻，但是这个比喻中间有一些是我们很难明白的啊，到现在也有人还在那里啊讨论思想，所以我今天要注意听耶稣啊，从这样的一个题目里面来看见耶稣要我们啊看见听见究竟是什么，听见他的声音吗？还是看见一些我们的需要呢？还是来到主的面前看见那未来要成就的事？有许多人不明白耶稣讲关乎这个撒种比喻背后的一些真理。耶稣告诉人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一个比喻，你就不能明白其他所有的比喻啊。你说圣经真的这样说吗？他说是的啊。马可福音四章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所以这是所有一切比喻的根基啊，我们必须要仔细的来看。但是主又说了，耶稣说，以赛亚曾说，这些人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头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这句话很多人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们要看见却看不见，听却听不见，而且神还怕他们回头的时候一转回一悔改他们就得救了，好像神不愿意把救恩给他们一样。有很多人是这样来理解，其实这是对主的话语有一些偏差的了解，是误会了啊！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愿意所有的人听见真道而归向他而悔改啊！耶稣不会糊涂的要这个世上的人听见却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因此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跟比喻有关的呢？这里有一些的人就来争辩说，哦，那四种种子撒在地上，有一些啊是得救的，有一些是不得救，有一些是得救以后又失去救恩的，有一些是得救以后又失去喜乐的，有一些的是得救以后一直得到最好神的祝福的啊。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讲到救恩的事情，耶稣讲的只是说道理，神的道理进到我们人心是怎么进去的，而我们的心怎么样预备好，好让神自己的祝福能够临到我们。于是有一些傻的路上的天上的飞鸟，魔鬼来了就把它啊偷去了，而有一些傻在石子地上的啊，这个太阳一出来也根不深，也长了苗，结果就晒干了。还有一些长在荆棘里面的，那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把人整个的毁灭了啊，让他们不能生根，不能够结果。还有就是落在好土里的，它就发芽生长，然后结果30倍、60倍、100倍。耶稣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啊，这是整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就讲到这个种子，就是耶稣基督所撒出来的好种，这个好种就在我们的人心里面就开始发芽生长啊。这一个比喻讲完了以后， 耶稣接着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怕人不了解这个比喻真正的意义，他就告诉他们说，他没告诉他们说，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灯，他那个灯是放在哪里呢？他放在斗的底下，还是放在床的底下？他是会把它放在灯台上。为什么要讲这个灯是放在斗的底下，还是啊放在床的底下？有的人说啊，我们人都是需要吃东西的，需要工作的，工作就需要这个斗的底下，你就在那边看有灯啊就很好了啊，放在下面就好了，不用照亮别的地方。而床的底下呢，哎，就是晚上睡觉那个灯光很亮啊，所以不能睡着，所以就放在床的底下就把它藏起来。啊，有的人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法来思想，为什么床重要？因为人需要休息啊，人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所以这个就比喻就全部都包括了。其实不是在讲这些事情啊，耶稣基督不是在讲这些事情，耶稣他要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他用一点点的比喻，一点点的故事，让我们能够明白那个属灵的真理。好，我们就看一下啊，要明白这个比喻的原因。这个明白比喻的原因啊，是因为单单从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不能看到全面啊神的计划，所以在圣经里面圣灵特别交代了说，耶稣用的比喻用许多的道理来教训他们，不是用一个，不是用一点点。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抓住了圣经中间一点点的应许，就在那里说，神啊，你答应这个你没有给我。其实不是，神告诉我们是全面的，神告诉我们说，你不能以偏概全，你不能够断章取义，你必须要了解这神整个的全部的圣经，它中间所讲的重点啊。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所有的圣经，但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重点啊。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的时候，这个重点的明白是在关乎这个灯究竟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我们看见啊，原来用比喻使我们被提醒，深入的思想，然后得到属灵的意义啊，我们能够认识圣经啊，那我们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向神祈求，相信神是绝对不会错的。但是我还要稍微简单一点的啊，跟大家讲一下用这个比喻的啊12个理由，用比喻不要直述的12个重要的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呢是什么呢？要大家注意啊！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些事情，很多人马上就要得罪了。如果我开始说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是关乎我自己的事，马上大家都醒过来了啊，就注意听了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啊，注意力一集中的时候，那沉睡的就会被唤醒。第二个，必须有这个重点焦点，这个比喻只有一个焦点啊，所有的比喻你不要去推测为什么用耶稣就用一个不义的官来做比喻，这是很啊，这个人精明啊，又就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不义，要我们去学做不义的事吗？不是这些，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要看重那未来的事啊。所以这个比喻只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要我们被提醒。因着是这个缘故，所以比喻通常不是讲教义，不是在讲这个我们的基本真理的要道。很多人就弄错了，用个比喻来弄，结果就弄出异端出来啊！这就是啊，不明白圣经啊。第三个方面是思想，你要开始思想这个比喻，就讲了一些事情啊，你必须要经过一些思想的过程才会明白。所以耶稣故意讲一些，你说他把它隐藏起来，不，他如果不让你思想的话，你不会真正的明白。这就是他要你思想，他要我思想，让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益处啊。接着我们看这个比喻一出来以后，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明白的，于是你要跟别人一同来探讨。你会谈了，刚才他讲的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明白了，我觉得他讲的有点不大对了。这个个人思想啊是比较有限，但是当我们群策群力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明白的更清楚一点啊。这个比喻为什么用比喻呢？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虚心。你说什么叫虚心呢？因为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如果一讲你全部明白，你说哎，他今天讲的我全部都明白，我也知道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啊，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当他一用比喻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要影射什么啊。因此就让我们仔细的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比喻是很简短的啊，比喻为什么要简短呢？你讲了很多很多的时候，人家不知道那个重点是什么，所以他绝对要很简短。 为什么要简短呢？因为听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你只讲一个人的需要，他也许在工作，他找到了他就很高兴啊。他那其他的人本来就有工作，而且他啊，他不是找工作的问题啊，他是说他的工作他很厌烦的问题啊。这不同的需要，有的人是他很想不要有工作了，为什么？因为他要退休了啊，要出去旅游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比喻不能够讲的很多了，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这个简短，而且这个比喻啊，是让你永远不会忘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讲了一堂道啊，很多人都没有记得什么，讲一个故事，哎，你就记得啊。等一下，我们今天最后如果神有时间，我们就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你就记得，你其他全部都不记得啊，就只记得一个故事。啊，这是很重要，这个是一个加深印象，这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就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理解天上的事。我们唱天上的歌，但是我们理解天上的事嘛？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比喻，通常让我们这个人啊可以跟一些的事物接触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参与在其中。因为比喻是用什么呢？用我们日常生活你我都懂的事情来讲的，你不懂。你还跟他解释啊，所以什么是最好的一个讲员呢？哎，耶稣基督是无人超过他的，无出其右的，是从来就没有人讲任何的事情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这样有效的。因此他3年半传道啊，整个世界就翻转，直到如今没有一个人可以及到他1%。那为什么？因为啊，耶稣基督他非常知道用生活中间的事情来告诉人。这是我们啊每一个人要注意的。好，再来啊，就说是一个接纳的一个问题啊。原来用比喻可以让人听见一些深奥的道理啊，能够打开心来接受啊。曾经，哎呀，大卫王的儿子啊，所罗门啊的哥哥啊，这个也就是说在大卫的生命里面遇见一个非常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就是他的儿子们都不和，于是他们彼此相杀啊。这个暗嫩啊，这个长子啊就被这个亚沙龙杀掉了。这个亚沙龙一杀掉了以后，他就逃。他逃命亡命的时候，大卫就没有孩子了啊，因为他的心就在亚沙龙身上。他还有很多的儿子，但是他心就说，只有我儿子亚沙龙，我只有一个。可是谁知道他的心呢？只有一个大将叫做约押知道这件事情，于是他要去请大卫说，你就赦免他吧，叫他回来吧。那怎么叫他回来呢？没有办法叫他回来，于是他就说，哎，你去帮我找一个一个妇人啊，让他啊披麻戴孝的，然后哭得很可怜，然后就到他面前来。他说做什么？要这王说你为什么这么难过？他就说因为我有两个儿子啊，一个儿子跟另外一个儿子打架，一个儿子就把另外一个给杀了啊。今天所有的人说把那个杀人的那个儿子也交出来，我已经死了一个，现在再交出来又死了一个，那我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他就很忧伤，就在这里，大卫做王的时候就说，我告诉你，我保证那一个儿子不会死。哎，那个约押马上就出来了，就说，哎，你讲得好呀。你的这个三儿子亚沙龙杀了这个暗嫩长子，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暗嫩做了一些事情不应该，使得这个他嘛被玷污了，他是亚沙龙的自己亲生的这个妹妹，同父同母啊，我们知道这个同父异母的造成很多很多的困难啊，结果他们就让这个亚沙龙回来。你说奇妙不奇妙？先知拿单一样的要大卫悔改，大卫是王，他做了一些事情，你要他悔改，他要你的命啊！他就讲一个故事给他听，是不是？他为什么讲个故事呢？因为这个故事比较让人能够接纳啊。弟兄姐妹，如果其他的都不记得记得，神要让我们能够接纳他的真理，他费尽苦心来告诉我们。好，我们再看呢，就是说这个比喻是渐进的，一点一点的，那个光是一点一点的。神让这个真理的光是突然照到我们眼前，太亮了，我们就像扫罗一样，就是使徒保罗，马上眼睛就瞎了，昏暗了，不能看到什么。因此神他给我们的真理是光是一点一点照亮， 有什么好处呢？你今天跟一个人说你悔改吧，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不讨神喜悦啊，你又欺骗又说谎又做什么，讲了半天以后，那谁要到神的面前来？人家害怕怕死了啊！那神用的不是这样的方法，神慢慢的叫你，那彼得来跟随我吧。彼得跟随的时候说，哎，我将来会怎么样？他没说，耶稣基督说你得很多的人啊都会信主了，得人如得鱼。他耶稣在讲的时候，他说你现在有一点舍弃啊，将来你在复兴的时候要得到百倍的祝福。你看彼得多高兴啊！耶稣没有马上告诉他说，嘿，你将来的话很惨的、啊，你出去到哥尼流家里面，你去传完福音以后，然后那些外邦人要你去告诉他们救恩以后啊，犹太人全部会反对你的。没有讲这些，为什么没有讲这些？他当时接受不了啊，所以神是慢慢一点一点带领我，所以用比喻是有原因啊，比喻他也是体谅我们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讲一刀一切就是黑白两一分，所以要不然就信主，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到地狱去了。哎呀，那人家能听能够接受吗？你怎么不知道他以后会有机会？他慢慢慢慢的明白，他生活中间遇见了一些难处的时候，他来祈求主，而不是说马上就说，今天我跟你讲了，你不要来就算了，以后也不要你来了，不准你进教堂一门，啊，你一步都不能让你踏进来，不能这样说。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啊？因为啊，那耶稣基督他是蛮有爱心，他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啊。然后我们看比喻有什么一个很重要，最后他是让人求问他，你不明白你就去问啊，你问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啊，原来神要我们这个人经过我们的思想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所有的比喻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到他面前他是所有问题的解答，对不对？我们会唱那样歌，但是我们真的有解答的时候去找他吗？没有啊，我们用尽自己的办法，全部都 fail 了，最后的时候才来啊。很多人说我也是这样啊，买了一个什么东西了，不管相机也好啊，电脑也好，不管什么东西，所有东西都乱搞，搞完了以后一塌糊涂了以后才来看这个说明。今天就是这样，大家不看圣经一样的，就是我生活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啊。耶稣基督为了让大家觉得看圣经啊比较有兴趣，就讲一些故事给大家听，这就是比喻啊，这就是比喻，比喻就帮助我们。好，我们看这个讲到这个灯光的比喻的时候啊，这个灯光的比喻究竟是为什么那么重要？紧接着这个撒种的比喻，耶稣基督啊，他要说的究竟是什么呢？啊，他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讲说，这一个灯啊，这一个斗底啊，这一个床啊，全部都是在原文中间是有定冠词的啊，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像我们今天到家里面，我这边一个灯，那边一个灯，好多的灯，它只有一个灯。只有一个灯，你注意啊，看啊，就一个灯，注意力啊，很，而且他的家具不多的，就那么一点点东西，他要照明全家的时候，必须放在灯台上面，把它放在高高的，放在灯台上，啊，不要把它藏在底下。意思就是说，神不会把一些事情故意隐藏，因为很多人听他说啊，耶稣你讲这个比喻，就是不让他们懂，不让他们明白，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你是要把它彰显出来，让人家注意的看呢、啊，才能够理解，才能够知道啊，神你到底要说什么啊？原来这个灯，这个光啊，它是记载在啊圣经中间，其实有四次啊。哎，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第8章16到18节讲的，也是接续在这个撒种以后。但是我今天要比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一段啊，讲一段啊，是跟啊在11章里面。啊，这个灯是什么呢？这个灯在路加福音第11章里面，啊，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看神迹，我告诉你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神迹，也是最后的一个神迹，那就是你们要注意的，注意，什么神迹呢？就是约拿的神迹。这一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使尼尼为人得救悔改？啊，你看。”尼尼微人是谁呢？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听见约拿告诉他们要回转的时候，他们就回到神的面前啊，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得救了。为这件事情，这是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被吞进去，能不能活？不能活啊！但是他怎么活呢？啊，神迹。 三天。啊，约拿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他要走的路是谁也没有办法把他抓回来的。但是神有办法用一只鱼把他带回来。啊，你们都坐过船，但是没有坐过鱼。啊，你要乱跑，啊，有一天有一个鱼来了，啊，小心啊，就把你带回来。啊，约拿他到那个城里面去，他说我不要这些人悔改，不要这些人得救。为什么？因为亚述人是迫害以色列人的，啊，他们非常这个残忍的对待以色列人，因此他们不要这些人悔改，不要这些人得救，他宁愿这些人通通死掉。因此神说要悔改，要他们悔改，他不愿意去讲。好，这是一个神迹，他能够去讲就是一个神迹。他去讲然后更大的神迹就是，哎，这些人居然听了。你看呢，这么出来一个人在那个城里面又不想人家得救了，就讲说你们要灭亡，四十天就要灭亡了。啊，感谢神，这就是神迹。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看这么多的神迹，中间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是那个世代，在尼尼微的那个世代，这个神迹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人子来了以后要成就的神迹，就只有这一件神迹，第三天复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拯救我们的。你看就在这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就看见了，原来这就是灯，这就是亮光，这就是所有的人心里面都必须要接受的。那光是真光，照亮在世上的人心中，啊，好让我们怎么样出黑暗入光明，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看见神自己奇妙拯救，奇妙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照亮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啊，我们不到神的面前是因为黑暗抗拒光。什么叫黑暗抗拒呢？黑暗没有办法抗拒光，光来的时候一定就吞灭了黑暗。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拦阻了，有一些东西拦阻了，让这光不能进入。所以这边啊，耶稣最后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看见了我是最伟大的光。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也是世上的光，你们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真理，你们被差遣，被留在这个世上做见证。我今天告诉你们，仔细听啊，仔细听啊，这是耶稣的话。耶稣在这里讲，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见要留心，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有的人就不明白这个事情，他是说为什么要讲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啊，人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而且还要多给啊，这跟这个光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要我们来思想，哦，原来我们是这个世上的光，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这就是那个灯，这个灯是从外面看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灯，里面是漆黑一片。对神的事情，如果没有神的光的光照啊，神他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没有看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们人完全在黑暗里。不然的话，你不明白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生命意义是什么，我连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晓得，我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做什么事情是对我有益处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不为未来预备呢，为永恒预备呢，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黑暗里，那黑暗不能见到光。为什么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要谨慎，你们要行在人的面前，因为没有一句话我们随便乱说的，这些神不审判，神会审判，神会赦免，但是有很多人却因此而跌倒，因此而不能得救恩，因此他们啊就陷到一个不蒙福的地步。是我们这个口很重要，我们要讲什么，要说什么，要想什么啊，这些都要被神来光照。刚才讲了以赛亚书，说他说后面必有教诲师告诉我们说，虽然你啊这个神以艰难啊与困苦当饼当水给我们，但是呢他的教诲师不离开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乃是说后面有震怒，这个震怒会告诉你，会光照你，会引领你，前面必须要如此去行啊，这是神自己的光要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苏醒了，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行。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到那世上的光。 因此我们的信徒，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的生命好像明光照耀在这黑暗被谬的时代，我们要显出神的恩慈，显出神的智慧，显出神整个的计划，这是神要我们显明的啊，就是借着这个光就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这个人好像摩西看见主的时候，他就是面对面看见主的时候，他就变成像主的那个荣形。摩西的脸上在放光是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多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你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所有的头上的乌云，刚才唱了，还有什么心里的这个阴霾阴，这个所有的里面的阴暗全部都会扫光。你说我没有啊，我怎么扫也扫不掉，我扫掉一些又来了，扫掉一些又来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让神在我们的心中除掉那个阴暗面，神让我们整个的人在光明中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啊，不是在黑暗里面。神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的啊，这个黑暗里面的事情都要曝光出来。所以今天你不要为任何的事心怀不平，你不要觉得谁对不起你，谁欺压了你，谁做了什么事情啊，你很难原谅他。你原谅他吧，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不原谅人，我也不原谅你们。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啊，必须要饶恕别人，因为神饶恕了我们，神接纳了我们，因此我们要接纳别人。这就是良气，我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神就用什么良气量给我们。原来神要我们做在世上的光是没有限量的，只是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神要我们突破，神用比喻使得我们这个人真的了解啊，神给我们有一个啊机会来侍奉他，来见证他。不是要你多么的属灵，信主了多么的久，或者有多有钱，或者是开了多大的公司才可以做啊。神告诉我们，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而是靠我主的灵方能成事。这个灵就是圣灵的光，圣灵是光，他光照的时候就把黑暗杀掉，他把光照进来的时候就除去了人心中的阴暗，除去了我们所有与神为敌的这种抗拒的心理。这是靠着神自己圣灵所做的工作啊。今天我不晓得今天我们会不会拿到、哎、这个世界日报有一个礼拜四的时候，我们等着我们一个弟兄啊，刘建明的见证，他可能还不知道，还坐在那里啊。这个他有一个见证出来，他信主没多久啊，他也经过一些神祝福他，也经过一些神好像不听他的祷告，好像不理他的。有些人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是不信神的比较好，过得快活一点，你信的主也没有帮助你啊，他在哪里啊，你没有看见哦。终于有一天神让他看见哦，我不多讲，因为这是比喻啊，就很简单。他有一天啊要去买一点东西，他就到了那个 Home Depot 啊，就他进去以前他就匆匆忙忙冲到那个店里面去，然后突然一想，一摸裤袋，哎呦糟糕，我今天有皮，他没有，他找不到了，他就立刻啊跟他那个伙伴就冲到车子里面一看，完了，车子全部锁了，那个车子引擎还发动，还在动啊。然后他就要找，要回去很麻烦，然后他说是没办法了，他就怎么办，他就跟旁边那个人说，你有没有 key， 有没有，我没有 key 啊，所有 key 都在那里，没有 key。 他说有一个房开房间的一个短短粗粗的这个啊，就这么一只啊，他就祷告了。他说你要干什么，对不对，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他说我祷告。祷告有什么用，这时候祷告有什么用，照 Triple A 可能还有用，祷告有什么用。就他拿来，他一放进去的时候，结果车就这么就开了。嘿呀呀呀，开了！这个神真的做这样的事情啊！当然了，你读过啊，他的旷野里面啊，他开出道路，沙漠里面开出什么江河啊！我们的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那这个事情怎么不能做呢？在没有发生以前，他没有想过，他待在那里。哎，旁边那个人说：“好啊，老板，你这下惨了，我今天的这个车子可以随时用你的车了，可以开。”他说：“等一下，等一下。”还是等一下把东西都拿出来以后，他说那个 key 拿进去试一试，根本插不进去啊，插不进去，还短了一大截。他告诉我，哎呀，我为什么记那么清楚，他跟我讲、啊、他跟我讲我记得，为什么，因为这是比喻，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讲比喻，这就是比喻。那他信心就坚强，为什么信心要坚强，因为啊，我们主要知道，要我们这个人要跟随他必须要有经验， 啊，我可以跟你们说，我曾经有一次开车的时候，真的就像这么热的时候啊，97、98那天100度，我要到 Penn State 去啊讲道，那个时候差不多快20年前18年前，热得不得了，结果开了一半的时候，这个啊空调坏掉了 ，air condition 没有了，那热得不得了，不行了，结果就在那里说，我说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因为我时间赶得很紧，我在神学院念书，所以我没有办法，我要继续开。所以我说我开到那里的时候，可能人已经不行。于是我就祷告，一祷告以后，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啊！那下空调回来了。你说呢？它是本来就会回来的。我告诉你，我是学工程的，我知道，而且我已经弄了半个小时了啊，都不回来的啊，没有那个时候会回来，一祷告就回来了。你一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一祷告的时候。怎么会就发生呢？因为神要增添我们信心，啊，不是靠我们，乃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哎，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有很多见证，我希望你们把见证写下来啊。我们50周年的时候要有特刊啊，你们一些见证，我希望啊，也许那些报章杂志不见得会都登，但是我们教会啊，如果你不要写太长啊，要记得我跟讲的要简短啊。要有焦点啊，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要帮助人的信心，要让人谦卑，要谦虚啊，要能够引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我们一起同低头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间，你做主，你做王，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如同是你的朋友，我们如同是你哦眼中的同。我们如同是你的心腹，哦主啊，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主你这么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主，你让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活化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思量，让我们能够感恩，让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在教会中间做主做王，我们要人看见哦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看见主你自己心意满足，我们看见有一些人失落，有一些人软弱，有一些人跌倒，有一些人心灵受创伤，主我们求你来做医治的工作，主啊，求你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个人，医治我们的家庭，医治我们的教会，医治我们的国家，医治这地，主求你自己伸出你的手，哦主啊，你把我们哦从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以色列人那样说，我们南地的河水复流，哈利路亚，就我们欢欢喜喜带着种子出去了，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带着河捆回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手中所做的工作为主你所接纳，愿主你开通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明白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将来坦然无惧的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得主你自己的悦纳，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因我们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